佛说阿弥陀经，和尚你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八面，己恶皆是佛力。那么我们讲到本经啊，是有三大科啊。那么第一大科呢是广成彼土依正妙果以起性。那么释迦牟尼佛在介绍净土的时候啊，是先介绍净土的一个果地的功德，这当中包括了正报的庄严跟依报的庄严啊。那么讲这两种庄严的目的啊，是要启发我们的信心。在大乘佛法的修学过程当中啊，我们有很多的地方是要等同声闻来修学的啊。譬如说我们一个初心的菩萨，那么初心菩萨我们刚开始是偏中断恶，虽然我们要修学三际境界，但是断恶是一个基础。但是我们在断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啊，习诸严物啊，严守境界，调伏烦恼。所以从一个资粮位的初心菩萨来看啊，我能感觉出来，这个初心的菩萨好像跟一个僧人是非常的相似，但是他心中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僧人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偏空的涅槃，而我们虽然断恶修善断恶，但是我们心中的目标是要成就万德庄严的佛果。那么什么是万德庄严呢？简单的讲，就是依报的庄严跟正报的庄严。所以我们可以讲一句话说啊，整个菩萨道的目的就是要成就你未来生命的依正庄严。那这当中呢，从大乘佛法的这个教授当中啊，我们有两种选择。第一个，我们选择自力的法门，你完全仰仗你自己的六波罗蜜的功德来点点滴滴的创造你来生的依报正报。那么这样子的方法要经过多生多劫的修行，你要克除很多的遮障，所以这个叫难行道。第二个，你选择所谓的佛力加倍的法门，你能够使令你这念心跟弥陀的大悲愿力感应道交，那么创造一个依正庄严。那么这种方法叫做异行道，因为你今生可以成就的。那么本经在教授这个法门的时候呢，他所强调的是佛力的加倍所成就的依正庄严。那么在修这个法门的道次第，第一个，你必须有一个真实的信心。那么到底我们要升起什么信心呢？我们看经文就容易清楚啊。好，我们看经文。舍利佛，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那么这个节释当中呢，在本经当中是有四段啊，这是啊第一段的节释。那么这个节释当中啊的内涵啊，有功德跟庄严两个内涵。那么这当中也解释了整个净土的因果啊，净土的一个殊胜的因果。这个庄严是约着功德，约着这个果报来说的啊。这个地方的庄严是指的前面所说的啊，所谓的这个住处的庄严跟身处的庄严啊。这个住处我们前面说过了哈，七重南巡，七重龙王，七重行树，这个宝树上的楼阁。第二个，身处庄严，那么七宝池、八功德水、 八功德水前面有很多的啊青黄赤白的啊微妙相结的莲花，那么这种的庄严都是你未来的一种依报的庄严，依报的果地的庄严。那么这个庄严是怎么来的呢？是由功德所成就，所以这个功德是整个净土的因地。这个功德指的是三种的功德力，也就是说你虽然现在在佛堂当中很虔诚的念一句阿弥陀佛，那么你在心中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哦，这个时候已经创造了三种功德。第一个佛的功德，第二个法的功德，第三个心力的功德。佛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心力不可思议。那么你每一句佛号所创造的这三种的加持力啊，就把你未来生命的这个啊住处的庄严跟深处庄严呢、啊，念念的创造出来。那么这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啊，我们看附表第四，看维大师对这段功德的开始。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附表普通讲表第三面的附表第四，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是所庄严啊。那么我们在面念每一句佛号的时候啊，都会有三种的功德。那么这当中呢，我们先看第一个，从佛所成就的功德来说，名上住处深处种种庄严，皆是阿弥陀佛大愿大行称性功德之所成就，故能遍延四种净土，普摄十方三世一切凡圣令往生也。那么前面讲到的住处的宫殿庄严，深处的八功德水莲花的庄严，那么这功德庄严是怎么有的呢？啊，从佛陀的这一部分来说啊，是阿弥陀佛在法藏比丘的时候啊，在那一念的清净心当中立下的大愿跟大行。这个大呢，就是广大殊胜的意思啊。法藏比丘的时候，他根据五劫的时间的思维，参考的111个佛土的庄严，那么摄取他们的优点，所以立下的广大的一个事业。那么立下事业以后，开始啊，从那个时候开始从空出假啊，多生多次的来到人间啊，或者示现啊菩萨身，或者示现声闻身等等，那么来实践他的六波罗蜜的整个功德。那么以这个大行来成就他的大愿呢、啊，就叫做称性功德，因为他整个功德都是一念的心所变现的啊。那么从这样子讲呢，就成就了四种的净土，来摄受十方一切凡圣净土。凡圣能够往生。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啊，当我们会问说，那这样子前面的宫殿庄严跟宝跟这个莲花庄严是怎么有呢？那么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佛的本愿所成就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佛果品啊，佛果品是专门讲到佛陀怎么从法身来创造应化身。法身当然是无形象的了，但是法身不能跟众生接触的，所以佛陀要利益众生，一定要创造一个依报跟正报。那么佛陀要创造依报跟正报之前啊，是要先发愿的，以愿导行啊。比如说这个菩萨法身菩萨，他因地的时候身体有很多的病痛苦恼，他发愿以后，我成就第一尊佛的时候，我国土的众生不能够有任何的病痛，无有众苦但说诸乐啊。这个菩萨在修行的时候啊，他的环境啊，水质非常的脏，他深受这个水质的痛苦，他发愿以后，我的国土的水要记住八种功德啊。那么就是说，从初地开始，你就有资格开始要 成熟众生庄严净土，你就开始要规划你未来的净土。因为你没有净土，你没办法去接受摄受众生。那么你在成就净土之前，你在一念的清净心当中，一定要动一个念头，要许下你未来净土的一个愿景、一个愿望啊，或者说是个规划啊。你希望你的净土正报怎么样，依报怎么样？那么，总而言之，你许下的愿望越多，你要成就这一期的应化身的时间就越长，你要付出的代价就越长。啊，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会讲，那为什么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他的宝树罗阁会这么庄，住处会这么庄严，受身的处所是莲花化身，有这么庄严呢？那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大行的称心功德之所成就，因为他过去有发这个愿，而且他曾经用六波罗蜜来满足他的愿，所以现在这个果报出现。所以古人说啊，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啊。当然你说从法身来说啊，每一尊佛是一样，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一件事就是说，阿弥陀佛在他这一期的应化身的功德当中啊，他非常用心来构化这一期的应化身，非常用心。如果你去读读那个《无量寿经》，你就知道他是很认真的去参考很多的国土的优点，然后再化愿，他不是随便化愿。所以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啊，是赞叹阿弥陀佛他这一期应化身的所做的努力的确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说啊，我们在研究极乐国土的功德庄严的时候啊，你一定要想到这是弥陀的本愿所成就的，这第一个啊。我们再看第二点，那么第二点是业的众生，说是阿弥陀佛成就的，那我们众生凭什么能够受用呢？啊，那么这个地方就必须要说明它的道理了。复次，佛以大愿作众生多善根之因，以大行作众生多福德之缘，令信愿持名者念念成就如是功德，而皆是已成，非经回答。这个地方的道理是不容易了解的啊，但是你这段这个地方的道理了解以后啊，你对阿弥陀佛这四个字的真实意你就了解，这什么叫做无量光，什么叫无量寿，你就明白啊，你就有资格能够念佛啊。我们看看，我们看看藕益大师怎么说了。复次，那么身为一个阿弥陀佛，他不但要把国土创造出来，他还必须把众生接引到他的国土去，所以他必须要施舍方便。所以我们看了、佛陀所化的愿，你不能够只是上求佛道，你还得要下化众生。你化那么多的愿，结果没有人能够去，那就没办法了啊。所以佛陀呢，他是以他的四十八愿来做众生的多善根之因啊，那么以他的六波罗蜜来做众生多福德之缘。我们经常说啊，不可以少善根福缘、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必须要多善根多福德。那么身为一个生死凡夫，我们凭什么积极多善根多福德来庄严这样的一个净土呢？简单的说啊，就是说啊，阿弥陀佛把他自己的多善根这种善根的力量啊，加持在这句佛号上，同时也把他所成就的六波罗蜜的多福德啊，也同时加持在这个佛号上。那么使令我们一个生死凡夫的妄想的心啊，跟这个佛号一接触的时候，哦，念念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这个就是印光大师所说的集众生心投大觉海的一个真实意义。我希望我们在了解佛功德的时候啊，我们尽量撇开我们凡夫这种阿赖耶识的思考啊，尽量用真如的思考。 诸位如果研究唯识学，你会知道阿赖耶识是一个对立的思考，它是一个二分的思考。阿赖耶识善恶生灭啊，种种的对立的。这个佛的功德啊，是一真法界的，是绝代圆融不可思议的。所以你看这个观经啊，观无量寿佛经，它讲到十六观了、啊，啊，观佛的相好，观佛的莲花，观佛的种种的白毫光等等。这个十六观，你不是十六观都要成就、啊，你要成就一个观，其他观都成就。为什么？古德说啊，佛的功德是不可以切割的。不是说一个功德把它切割成十六份，你完成这一部分成就这一部分，不是这个意思。你只要接触到佛陀的一部分的功德，你就成就佛的所有功德啊。所以说啊，阿弥陀佛的，你观想他的相状也好啊，你观想他的名号也好啊，他都是总持弥陀的多善跟多福德。因为佛陀的多善跟多福德啊，他就是把它摄持在这句佛号上。所以当我们的心跟佛号接触的时候呢，也就念念的成就转成我们自己凡夫的这一部分的功德。而这种功德呢，都是已经成就的，不是现在成就或者是当来成就。那么这句话我们说明一下，为什么说是已成就呢？假设我们今天是走自利法门，那个叫做因地教。你说我现在布施，我现在持戒，那么你这个布施持戒的因地，对望未来来说，你也可以说你成就一种功德庄严。你未来的一正二报，在你每一年的持戒当中啊，点点滴滴的成就。但是这样的成就是当来成就，现在不会出现的。因为你自利法门是你自己要成就的，所以呢，这样子只是一个种子啊，一种功能。但是净土法门不同，净土法门是一个现成的功德，是已经成就的功德，它等待你来感应道教。所以这个叫做他利门果地教，是阿弥陀佛已经成就了，然后阿弥陀佛发了四十八愿，那么在每一个愿当中呢，都加持在这句佛号当中。只要你跟这个佛号一接触，你就能够得到这个佛号的引导，而念念成就如是的功德庄严。所以善导大师说，当我们要了解净土的一正功德，你就要了解弥陀的四十八愿。因为没有四十八愿，就没有弥陀的一正庄严。当我们要了解第四十八愿的时候，你就要了解到第十八愿，十念必生。如果没有十念的往生的接引，没有众生可以去，那有净土跟没有净土对我们是一样，你不能受用。所以第十八愿又是重点。但是你把第十八愿再加以详细的会归啊，善导大师说啊，就是会归到一句佛号。所以我们要了解净土法门、啊、你要用华严经的思考啊，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当他能够一为无量的时候，那是极乐国土成就广大的一正庄严。但是他无量为一的时候，是摄受在这句佛号当中。所以你能够把一为无量，无量为一这样的一个道理掌控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你只是在佛堂当中念佛，你就在为你来生去成就这么多的一正庄严的道理。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当中说，净土的功德啊，如果你不仰仗佛力啊，你不要说是生死凡夫不能去到净土，你说阿罗汉也不能去。阿罗汉的神通只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他是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阿罗汉都去不成。所以有些人在印光大跟印光大师文章说啊，我不想念佛，我也不想观想观相，我完全不想凭弥陀的本愿功德的加持，但是我很想到净土去。 比如说我靠我的持戒，我靠我的布施，靠我的禅定力，以我自己的六度，那么回向净土可不可以？印光大师说不行的，因为你没有去触动弥陀的本愿的加持啊，你根本没办法去啊，不要说你没办法去，阿罗汉都没办法去啊。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去知道，这个他每一个法门都有他的传承，都有他的缘起的道理啊。所以净土宗的道理就是它是一个他利门果地教。我们这样子讲好了，净土法门一言以蔽之啊，整个修行的理论就是要你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要想尽任何办法跟弥陀的功德接触，或者你观想，观想弥陀的相好庄严，或者观相，或者持名啊。那么假也就是说呢，你必须跟弥陀的功德感应了以后，你才能够去成就这种啊如是的功德庄严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了我们众生如何把这样子弥陀所成就的功德转成自己的功德啊，就是靠着持名的力量啊。好，第三段是重点了，业不二解释，持者以阿弥种种庄严作真善本质，代起众生自心种种庄严，前佛即身，前他即智，故业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这个地方有人就问了，说是我是业障凡夫，弥陀是万德庄严，为什么我这个业障深重的心去接触这句符号，就可以把弥陀的功德转成我的功德呢？我是一个人法界，阿弥陀佛是一个佛法界，我们差了四个法界，那么为什么我们只是靠佛的佛号这个桥梁就能够把佛的功德转到我的功德呢？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个地方就说明了啊，说明这个不二的法门啊，这个甚深的道理啊。因为呢，在整个成就净土功德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是以弥陀的功德来当作一个真上缘，而以我们一念的清净心啊，当作是一个清净眼。也就是说呢，在修净土法门，你一个根本的信心要建立在前佛即身，前他即智的这种不二的道理，所谓的身佛平等，自他不二的一个真如的思想，才能够所谓的相信成就如是的功德庄严。我们凡夫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思想的错误啊，就是自信执。我们认为在我这一念明了的心中有一个自我，这个自我是恒常住不变异的，不能改变的。小时候的我跟长大的我是一样的，今生的我跟来生的我也一样。那么当我们心中有很坚固的自我意识的时候，我们用自我意识来思维佛的功德啊，我们觉得高不可攀啊，因为我是有自信的，佛也是有自信的，那这怎么感应道教呢？没办法感应道教的。我们讲一句话了，如果你不能够深信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不可能相信感应道教，因为这个感应道教的道理没办法建立。我是有真实性的，佛也是有真实性的，你他跟你怎么感应道教？没办法感应道教。所以古德常说一句话啊，人念所念性空寂，感应道教然是矣。所以净土的感应道教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平等不二的思想，就是维摩诘戒经所说的不二法门，华严经所说的一真法界。所以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啊，如果你要相信什么叫做感应道教啊，你必须啊，你的心要调整一下。那你现在这个妄想心你没办法相信，那怎么办呢？你这个时候回光返照你这念心啊，有很多的善念，也很多恶念啊， 这种对立的生灭心啊，我们讲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把这个如梦如幻的对立的心把它拨开来，你会看到你内心深处啊，那一念清净明了的心性是一个如的境界。然后你再用这样的道理啊，去观察阿弥陀佛的内心状态。哦，刚开始你看到他有六波罗蜜的，他有布施的善根、持戒的善根，乃至于般若波罗蜜的善根。你把这个如梦如幻的功德庄严也把它拨开来，你也看到阿弥陀佛的那念深处的心啊，是如的状态，所以一如无二如，就这样子就感应到教了。这个时候你相信什么叫做集众生心投大觉海的道理，这件事情是可以建立的。我们在思维即凡夫跟佛的时候，你不要用对立的思考，用对立的思考你很难建立净土的信心。你一定要把心带回家，然后在那个平等不二的心性当中啊，你很自然跟佛的心性感应到交。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把佛号提起来啊。那么这三种功德力啊，当然我们在研究教理的时候，我们说哦，你念一句佛号，佛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心力不可思议啊。但是你真正在操作的时候，念佛的时候，是两种力量，你要相信两种力量而已。因为佛力不可思议，这个你不用去担心呢、啊。弥陀的本愿，这个是现成的东西，这个是能应，它随时跟你应的，这个是深信诸佛皆充满啊。你在念佛之前就要有相信的，你要相信这个法界当中的确有一种弥陀的本愿功德存在的。但是你真正念佛的时候是两种力量，就是你能念的心啊，因为我一大师说能念的心本质离过觉灰啊，本质不可思议。第二个，你所念的佛本质具足万德，也是不可思议。所以能念所念都不可思议，就这样子成就极乐国土的功德庄严。这个我们常说是禅净双修了。有时候我们摄用归体的时候，我们念佛的时候啊，回归到我们一念现前一念的清净心。为什么呢？破除遮障啊，也就是念佛的时候妄想很多啊，这个时候你摄用归体，你回归到你能念的心不可思议。等到你心平静以后，再重空诸假，再注意所念的佛不可思议，这个时候就是重空诸假，那么开始成就功德。所以安住在理观的时候是掖着破除遮障，安住在佛号的时候呢是成就功德。所以我们本经的第一大段广成彼土依正妙果以起信，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到底这个地方要你升什么，升起什么信心？就是佛陀讲这么多啊，莲花了、八功德水了、宫殿了，他要你升起什么信心？你知道吗？就是你相信啊，你在念佛的时候啊，你能念的心有成就这种功德的可能性。你所念的佛，它本身也是种子弥陀的功德，也有成就这个功德的可能性。当你能念的心跟你所念的佛一接触的时候，就这样子成就了。他要你相信这件事情啊，就是能念的心不可思议，所念的佛不可思议。所以讲托彼名号显我自性，就是要你相信这个道理啊，就是说啊，这个功德庄严你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我们讲信，相信实德能净土的真实性，第二个净土的功德性，最重要是净土的可能性，这个是你可以做的，你可以庄严的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啊，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之所庄严啊。好，我们看经文。 那么这个地方尔后的四段的这个开的解释啊，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哈。总而言之，在本经当中的结构啊，都先讲到果地功德，再回归到人念的心不可思议，所念的佛不可思议。那么这两种不可思议呢，再跟弥陀的本愿功德感应道交，就是这样创造你的功德庄严。那么本经呢，要你深信不疑啊。好，我们看这个物二，何是人受所受？前面的经文呢，是针对于所受用的国土来说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包括人受。那么能够受用果报的是我们众生的五蕴身心啊，当然主要是以心为主啊。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呢，当我们人受用的心去接触所受用的依报国土的时候，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相貌啊？把这个人受跟所受，把它合起来加以说明。这当中有两颗，我们看第一颗，耶五根五尘名受用啊，先广泛的讲到。当我们的五根接触五尘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受用的相貌啊？我们看第一段的证明。又舍利佛，彼佛国土常作天业，黄金为地，昼夜六时以天曼陀罗花，其土众生常以清淡各以衣格称众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使是还到本国，幻世进行。那么这段的经文呢，我们把它分两段来说明。第一段呢是证明圣妙五尘啊，讲到这个我们在极乐国土所受用这种殊胜微妙的五尘。那么第二段呢，别是五种神通啊，讲到极乐世界的果报体啊，能够受用五种神通啊。我们先看第一段，又舍利弗。那么佛陀这个时候又招呼的舍利弗啊，又讲到了极乐世界的其中一个情况，说是彼佛国土常作天业。那么这以下讲到有三种庄严啊，这个地方讲到是虚空的庄严。那么虚空的庄严是讲到极乐世界的虚空啊，有很多很多的业气，而这种业气呢，能够布坛自明啊，演出很多微妙悦耳的音声，叫做天乐啊，这叫虚空庄严。第二个黄金为地啊，这个地方讲大地庄严啊，这个大地啊，啊是这个琉璃跟黄金的和合所构成的。那么前面的虚空庄严是讲到深层，深层的殊胜声音的声，这个地方是讲色层跟触层。色跟触，那么这个地方的大地庄严呢，在慧寂大师的《阿弥陀经通赞书》解释说啊，为什么念佛人能够招感这个清净的黄金做大地呢？因为念佛人啊，内心清净，所以招感这个大地的庄严。所以你看看呢、啊，你如果诸位你看看东南亚国家跟美国、啊、欧洲，你就知道。它这个大地的庄严不同，有些那个地方大地很肮脏，有些大地很干净，就可以看出它这个前身的心念的染净的差别。所以你要看看你所招感的这个大地啊，你就知道你前身是一个什么相貌啊。所以这个极乐国土念佛人啊，他经常用佛号来调伏现行烦恼了、啊，所以招感这种清净的大地啊。那么。第三个庄严叫做环境的庄严啊，昼夜六时以天曼陀罗花啊，虚空是讲到这个整个上面的庄严，大地是下面的庄严，那么这个环境是中间的庄严。那么在这个中间呢，不管是白天的昼三时夜三时啊，那么经常从这个空中啊，那么以天曼陀罗花啊，这个曼陀罗花翻成中文叫白花，这个是从颜色来说了。那么慧寂大师这个通赞书，它的解释叫做四意花，它是一个功能来说啊，就是这种花呢，你看到以后啊，会感到舒适如意啊，叫曼陀罗花。那么这个昼夜六时以天曼陀罗花是依着香尘跟味尘来说的， 所以这段经文等于是说到极乐国土的色身香味触法的五尘，那么构成的三种庄严。这是第一段的经文，我们再看第二段。那么其土众生啊，常以清淡各以衣格称众妙法。那么这个极乐国土的众生呢，就在这个清淡，清淡就是明相刚现的时候啊，就清晨的时候，那么就拿着这个衣格，这个衣格呢就是用布所做成的袋子，把这个曼陀罗花把它装起来，那么干什么呢？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到他方，这个他方是指其他世界的佛啊，不是阿弥陀佛啊，他方的十万亿个佛。那么供养完以后呢，还回到了这个极乐国土啊，来吃早餐，来自于惊喜。那么这个地方啊，我们说明一下哈，从右舍利佛到倚天曼陀罗花到这个地方呢，都是在讲极乐国土一种果报的受用啊。你到极乐世界，你能够有啊这个好的一个住处，那么你受生的环境也非常干净啊，你的身心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就掖着这个果报的受用。那么这段经文以后，他讲到你这个造业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一个果报体，它的功能有两个，一个造业，一个受果。你比如说你现在那个五蕴身心，第一个你在承受一种果报，可能是安乐，也可能是痛。第二个，你依着你这个果报体又造了一个业力，那么极乐国土也不例外了。那么我们在受用安乐的果报的时候，我们会在意说，那这样子这个安乐果报到底它是创造一些什么业力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这个造业啊。那么造业当中呢，它这个地方特别强调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啊。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看藕益大师的一个开示，看附表第五。那么极乐国土的造业啊，当然这个地方有供养，有成就福德之粮跟智慧之粮两种。那么我们先看看极乐国土啊，它是怎么样来修习福德之粮啊。身为资粮位的菩萨，心中所梦寐以求的就是两种资粮啊，一个福德，一个智慧啊。那么这个地方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呢，这当中啊有三层的道理啊，值得我们去了解啊。首先我们看第一段，明其神足不可思议，不离彼土，常遍十方，不假意志会还原。说是我们读到经文说供养他方十万亿佛，这是什么道理啊？哦，第一层道理啊，你就知道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啊，他有不可思议的神足通。你他要没神足通，他怎么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呢？啊，那么这个神足通是什么相貌呢？不离彼土，常遍十方。他的本身的果报体安住在极乐国土，而他的分身啊长遍十方。所以莲生大师说这个是一种啊殊胜的一生身。你阿罗汉的一生身啊是叫入三昧乐一生身啊，他这个一生身叫做解法自性一生身，解法自性一生身是菩萨的一生身啊。所以他能够不要经过太多的时间就能够还到本国，万事俱行。那么这个地方的神足通，我们做一个说明啊。当然我们要修习福德，有时候空间啊，你说我要去供养这个达赖喇嘛，但是你有这个想法你不一定做得到啊，因为你这个有距离的问题啊。在经论上说啊，一个阿罗汉啊，不是啊，要大阿罗汉，要记住三明六通八解脱的，像舍利弗、目犍的这种大阿罗汉，他的神足通能够到达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你看这个目犍连尊者有一天在听法的时候，他突然想说，哎，我要测试佛的音声到达什么境界，他用神足通一直飞一直飞一直飞，飞到了其他佛世界去了。另外一个佛的世界菩萨很高大，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小虫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那另外一尊佛就跟菩萨说：“你不要轻视他，他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大弟子，目犍连尊者，他来测试佛的音声，跑来这里。”结果他到了其他世界的时候，听到释迦牟尼佛的音声还是非常的清楚，但是这个时候他要回来回不来。后来那尊佛就告诉他：“你要意念你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名号，你才回得来。”那么一个三明六通八解脱阿罗汉，他的神足通只有到达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你往生净土，阿弥陀佛的本愿，他所提供的果报体产生一种强大的功能啊，你的神足通能够供养他方十万亿。那么也就是说呢，他能够缩短你很多空间的障碍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读出这一层意思，就是他的正报的身心啊，神足通是不可思议的。这第一点。我们再看第二点，第二层意思。此文显极乐世界一生一尘一刹那，乃至檀布花布檀子，悉于十方三宝，贯彻无碍。那么这个地方有人就问啊，说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他怎么就知道去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土呢？他怎么知道哪一个地方有佛出世呢？哪一个地方没有佛出世呢？哦，那么这个地方他的依报国土也要提供一些啊非常清楚的资讯啊。我们看这段意思。那么我们从这段经文也可以知道一层道理，就是说啊，极乐国土的在空间上的生成，或者在时间上的整个时间的刹那刹那的过去啊，那么极乐世界的时空呢，跟十方三宝的时空啊，是贯彻无碍的。贯彻无碍就是说它是相通的。那么这一点，我去查这个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疏钞》啊，他讲的比较详细。那么莲池大师他引用《无量寿经》说，因为极乐国土的宝树上面有很多的树叶，而这当中的树叶呢，就能够看到十方诸佛在教化众生的情况。你能够去供养达赖喇嘛，难道你不要知道先知道达赖喇嘛在什么地方，你就能够去吗？啊，所以说我现在要供养啊，我在拜南无普光佛、南无普明佛、南无普净佛，我感到非常欢喜，我很想要真实的供养普光佛。但是你当然你要有这个神足通了，要不然你也去不成。但是你要先知道普光佛是在哪一个国土教化。那么极乐国土的这个国土呢，它可以提供你这么一个正确的资讯。啊，那前面是讲到神足通，是讲你的正报有这种神足通的功能。这个地方讲依报国土的这个宝树的树叶，它可以提供你十方诸佛教化众生的状况。啊，好，我们看总结。又显在娑婆者浊障恶众，以极乐不可而隔，生极乐功德甚深，以娑婆隔不可。我们现在你的生命面临的两个抉择，第一个，你把你今生布施持戒的善业把它全部回归到娑婆世界，那么你身为一个资粮位的菩萨，你还得要面对你过去的烦恼跟业力，所以你必须要承担你过去的错误所给你带来的后遗症是浊重恶障，你必须要去克服你心中的烦恼业力，内心躁动不安，而且你的果报体也是有种种的遮障。不要说供养他方十万亿佛，你要到哪里去供养一个法王，你都有困难。你经常会感到心有余力不足，我很想亲近某一个善知识，但是我就是很多的障碍。所以你在娑婆世界，你跟十方诸佛菩萨的接触的因缘是很多很多的障碍。虽然你很有心亲近三宝，但是你深受你过去的业力的影响，因为你不能够去摆脱你过去的错误所带给你今生的这些遮障的力量，你要承担。好，那么好，我们今天很冷静的 把这个今生的善业回归到净土。那么阿弥陀佛国土当中的本业呢，他所提供我们的一个果报体啊，功德甚深，你这个正报的身心具足神通，依报的国土提供你很多的清楚的十方的资讯，所以你跟十方诸佛乃至跟娑婆世界是隔而不隔，完全没有距离上的障碍啊。那么这个地方就值得我们的一个知两位的菩萨好好的去思维这个道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